感谢主，让我们又一次聚集在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在前面两个主日里面，我们探讨了苦难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讲到苦难跟邪恶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些的探讨当中，我们不免会谈到这个苦难的由来，以及义人受苦之类的问题。虽然说我们已经从多方面的去探讨这个苦难的问题，但是呢，有一点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就是我们人的有限。所以因为我们人的有限呢，所以对于这些苦难的问题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完全的理解的。虽然说我们并不能从探讨苦难的这个问题里面可以得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避而不谈苦难的这个问题，因为苦难不但是我们人生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且神也借着圣经里面给予我们许多有关于苦难的启示。借着这些有关于苦难的启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人生的苦难。所以今天呢，我要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苦难与人生。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思想苦难的这个问题。主啊，我们知道苦难实在是一个奥秘，是超乎我们能力所能够完全理解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有关苦难的经文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让我们更加懂得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人生的苦难。我们把以下这一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伯记第五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630页，简体字是405页。约伯记第五章1-27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约伯记第五章第一节：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欲望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欲望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由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地狱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申诉。降雨在地上，赐水在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向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争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利。 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像地上的青草。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河豚到时收场。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当神创造我们，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呢就从此开始了。然而每一个人的人生呢却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出生背景不同，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不同。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赋才能不同，我们个子大小不同，长相不同，还有人的努力跟机运也都不同。那么尽管人跟人之间有这么多的不同，但是呢却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人生在世必遇苦难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谈论苦难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人好像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这个婴孩出生的时候，那么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当这个婴孩一出生的时候就怎么样？哭，好好大哭，好像这个世界啊是很不好的一个地方啊，我不要来这个世界啊。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婴孩啊，他刚出母腹的时候他是哈哈大笑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一定会把你吓一跳的。因为婴孩一出生呢哈哈大笑呢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虽然说婴孩出生的时候这个哀哭或者是这个嚎啕大哭呢，也不能够证明人生在世呢必有苦难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从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人生的苦难呢是不断的临到人的身上我们从每天的新闻里面，我们除了可以看见有血腥的战争，有种族的这种屠杀的事件，恐怖袭击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那些极度贫病的这些的消息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见有许多的天灾的发生，有许多意外事件的产生。那么这些灾难的发生呢，都让许多的人陷入这种苦难当中今天当人在看到或者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第一个反应会认为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这个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这些事情呢只会临到某些人的身上，而不会临到我自己的身上。然而事实上呢，这个苦难之所以苦呢，就是它通常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临到人的身上那才叫人真的非常的苦。如果你预先已经知道了，那么呢就不会那么苦。我还记得当我住在这个 San Jose 这个 Moore Park Avenue 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听到 一则消息，就是有一个地方发生大火，那是一个正在建造一个那个地方正在建造一个购物中心靠近 Valley Fair 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 Santa Ana Road 那个地方。那么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个消息跟我有什么关系，虽然我住的地方呢离那里还蛮近的但是我知道那我家到那里之间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大楼房子，还有中间还有一条高速公路280那条又宽又大的公路所以我不觉得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回家之后呢，我才发现我的邻居呢有一户呢，他就是被这个大火所飘过来的那个 那个火球呢给烧毁了。我回家一看，实在非常难以想象，这个大火竟然它可以飘过很多的大楼，飘过那个280的公路，然后飘到我邻居啊，我们那个地区，把我邻居的房子给烧毁的。而我住的房子呢，则是因为啊，我隔壁的邻居呢，那一天呢正好在家里面，啊，他看情况不妙，所以他就赶快爬到这个屋顶上去，好，拿那个水龙头在上面浇水。但是因为我的房子跟他连在一起的，如果我的房子着火，他也是同样免不了，所以呢，他也帮我一起浇水。所以呢，就把我的房子也给保住了哈。那么这是以前的事情。最近呢，我相信大家也可能会听到有许多的啊意外的事件，像是火车的意外的事件。那么其中有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之后，那个罹难者的女儿，她听到这个火车的意外事件的时候呢，她听到这个消息，她也不希望她的自己的母亲呢就在那个列车上面。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母亲不但是在那个列车上面，而且呢，也因着这个意外事件而身亡。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一再的发生。今天就算我们一生都是非常的平顺，没有遇到这些意外的灾害所带来的苦难，但是还有一件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只要我们活得够久的话，那么我们都会碰到我们所爱的人啊受苦或者是死亡的这些事情，还有我们也会碰到我们的身体因为某些的疾病而失去的这个健康的身体，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苦难。如果是做父母的啊，在养育子女的过程里面，也可能会经历到孩子的叛逆啊，孩子让我们啊担忧害怕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心痛的事情。还有，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人，也可能面对婚姻的问题所带来的一些的苦痛。如果是在外面上班的人，也可能会遭遇到裁员，甚至于在失业之后啊，一时之间还找不到工作这样的一个苦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生的过程并不是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更何况老病死呢，也是人生啊一个人人生必要走的一条路。所以人生必定会遭遇苦难这件事情，那是啊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法他怎么说呢，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辉腾啊，他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当火星产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很自然的它就是往上升的，那么这是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并不需要做一些科学的实验来证明这件事情。同样的，人生在世必遭患难这件事情呢也是如此，不需要再额外去证明。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以利法这样讲的时候呢，啊，虽然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他背后的啊，为什么会这样说的原因呢，未必是正确的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法之所以认为啊，这个人生在世必遇苦难这件事情呢，乃是他因为他认为啊，人与生俱来就有罪啊，这个罪就是导致人之所以遭受苦难的原因。那么虽然说人的罪也是人之所以会遭遇苦难的原因之一，然而他这个推论呢并不能直接的应用在约伯这次所说的这个苦难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约伯当时所受的这个苦难呢，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引起的，更何况我们看见像主耶稣这样完全没有罪的人，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也同样的遭受到人生的这些的苦难。所以我们可以说，许多人生的苦难呢，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所引起的啊。所以在这里啊，以利法这样的一个看见呢，其实还是有偏差了。 如果你再往下看，看到这个约伯记第五章的后面呢，这里啊，以利华又说到这个啊，约伯的受苦呢是神给他的管教。那么这个看法当然也是不正确的。虽然说有些人之所以会遭受苦难，是因为神的管教，但是遭受到苦难的人呢，未必呢都是神的管教的结果。因此呢，当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呢要省察自己，如果这个是神的管教，那么当然就是要认罪悔改，要接受神的管教，这样才能够对自己有益处。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已经省察完自己呢，那么就不要胡思乱想，妄下定论，以为呢，哎，这个苦难的来到一定是神的惩罚啊，就在那里一直的苛责自己啊，这样做呢，对自己是毫无帮助的。我们必须要知道，人生在世啊，会遇见苦难这件事情呢，那么是啊，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啊，你在大海中航船一样，对不对？如果你在海中航行的时间够长的话，那么你一定是会遇见风浪的啊。当你遇见风浪的时候，你还是要继续的乘风破浪的往前行啊。如果这个船上的人遇到这个风浪，那么就在那里沮丧、失意、怨天尤人啊，只是这样做，那么对自己是毫无帮助的。讲到这里，可能许多人就会开始想，既然苦难会临到信的人身上，也会临到不信的人身上，那么信不信神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啊信啊与不信没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为什么一个人要来信神呢？啊，那么当有人讲到这样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认为，当一个人信神之后呢，那么就应该得到神的保守，既然神会保守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会遇见苦难。但是呢，这个想法呢啊，并不符合圣经里面的教导，也跟我们所遇见的事实不符合啊。因此呢，信神呢并不是啊要来让我们不会遇见人生的苦难啊。另外也有人可能会想说，那么信神的人在遇见苦难的时候啊，就算会遇到苦难呢，也会逢凶化吉的，对不对？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当这个苦难来到的时候，只要我求求神，哎，祷告一下，然后神就会马上啊有一个神迹奇事发生，把我的苦难立刻挪去啊。我想有许多人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虽然说神有时候的确会这样做，会马上有一个神迹啊将人的苦难挪去，但是我们也看见许多的时候神并不会如此来行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要以自己所求的灵不灵啊来作为神可不可信的这个标准，那么这样的人呢，最终是会对神产生失望的。如果神不能让我们避免这个苦难的来到，也不能马上把我们的苦难挪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来信神呢？啊，要明白人为什么要来信神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啊起初神创造人的目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起初创造人的目的呢，除了是要人啊来管理他所造的一些事物之外呢，我们看见最重要的，神是要跟人建立一个关系啊，神要人来荣耀他，而且以他为乐。但是我们也看见，因为始祖犯罪，就导致人跟神之间这个关系的破裂。因此人如果要能够啊，发挥他受造的功用呢，首先呢就必须要借着耶稣跟神恢复这样的一个和好的关系。当这个关系和好之后呢，才能够进一步的跟神建立关系，能够来荣耀他，能够来敬拜他，能够以他为乐，能够来侍奉他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之所以要信耶稣呢，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呢，乃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让我们恢复跟神之间那个起初的关系，让我们跟神之间不再有那个罪的隔阂，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啊。这个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这里所说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信神是让我们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亲近神啊。我们信神除了恢复我们跟神之间起初的这个关系之外呢，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才是我们人生的归宿啊。我们想一想，既然是神创造了我们，那么我们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呢？啊，我们最终的归宿也应该是要回到神那里啊。这是神对人的期盼，也是神给人特别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终点站应该就是在神那里啊。那个地方呢，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去过，所以我也不能跟你介绍的清楚。但是呢，从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经文的描述里面呢，你可以看见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呢，你如果去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经文，你就会看见啊，你会向往那样的一个地方呢啊。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在那里呢，神会做什么事呢？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地方是一个没有苦难的地方，那个地方才是信神的人啊最终的人生的终点站。但是如果人不信神啊，不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他的人生的终点站呢，也就不会在那里。啊，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的终点站不在神的家里面，那么又是去哪里呢？那么当然是另外一个没有神的恩典的地方。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地方是一个痛苦的地方，是一个受刑罚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方呢，那才是人生最大也是最终的苦难。由此可见，信神虽然未必能够避开或者马上解决这个人生的苦难的问题，但是呢，却是可以解决人生最终的苦难的这个问题啊！不但不用受地狱的刑罚，而且呢，还会享受永远的这个福乐。那么，这就是信神跟不信神之间很大的一个区别。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个是将来的事情，好像还很遥远。那么，我们信神对我们现在到底有什么帮助？对我们目前的苦境到底有什么样的啊，可以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啊，今天啊，我相信当人了解到人生必遇见苦难这件事情之后呢，许多人会用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苦难啊，以为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啊，好像我们也没办法，不能做什么。那么这其实是宿命论的看法。但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呢，并不是被动的接受人生所发生的这一切的苦难。因为一个信神的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不但有神的帮助，而且呢，在神那里是有出路的啊，不像其他的人只能靠自己或者是靠别人啊。当自己跟别人都靠不住的时候呢，那么只好呢，无奈的接受这个命运的安排。从圣经或者从历世历代的信徒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啊，一个基督徒遇见人生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时候神啊，可能会马上把这个人生的苦难挪走啊。就算神没有立刻将这个人生的苦难挪走呢，那么神也会借着他自己的同在来带领人走过这个人生的苦难。由此可见，来信神的人跟其他不信神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啊。一个信神的人在苦难当中是可以得到神的帮助，让人可以走过人生的苦难。 即或不然哈，我们刚才讲过了，还可以免除人生最终的苦难啊。那么我们为什么确信神可以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呢？在约伯记啊，这里五章第九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那是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申诉啊。你继续看下去到十七节那里，他又告诉我们他是全能者 Almighty God， 没有错，我们所信的神那么的确就是这样一位 奇妙伟大的神啊，是超乎我们能力所能理解的。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来认识这位神呢，那么是因为他主动来寻找我们，他来向我们启示，他借着人类的历史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透过他的话语，他透过所行的一些神迹启示，他透过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显现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全能的神。因此呢，他是有能力来改变我们所，他是有能力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人生的苦难，那么他也能够让我们在苦难里面能够看到那个最终的盼望。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能够确信神之所以能够来帮助我们呢，除了是因为他有能力之外呢，我们也看见神是信实的神啊，神是不会撇下属他的人不管的，不管是从圣经里面，从历世历代的信徒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所信的神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置身于这个苦难之外。就如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所说的，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怀揣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但了解我们的感受，他也乐意来帮助我们，并且陪伴我们走过这个人生的低谷。只不过当人一遇见苦难的时候，通常呢，我们会太过于专注在自己所遇见的这个苦难上面啊，以至于常常就看不到，常常就感受不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误以为神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误以为神不要我们了。但是事实上神有没有在那里呢？神一直在那里，神从来就没有离开。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不知名的作者他所写的一首诗啊，他这个诗的内容呢已经相传许久了啊，但是每一次呢我念到这首诗的时候呢，心里面呢总是受到很多的鼓舞啊。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有一夜我梦见自己在海滩上与主同行，我一生的际遇一幕幕的从天闪过，我注意到每一幕沙滩上的足印啊，有时候有两双，有时候却只有一双。这使我十分困惑，因为我发现当我在人生最低潮、痛苦、失望或挫折的时候呢，我常常只看到一双脚印。于是我对主说，为什么？为什么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在我的身边呢？啊，那时候主耶稣回答说，我的孩子，当你只看见一双足印的时候，那也正是我把你抱在怀里的时候。没有错，许多时候神就是这样子，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一位慈爱的神，他不会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撇下我们不管的啊。就像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八节这里也讲到，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啊，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既然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们应当要如何来面对这个人生的这个苦难呢？首先，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人生在世必遇苦难的这个意识啊。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时候，才不会啊，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才不会对这个苦难来临感到惊讶啊，而且呢，也不会 啊，因为遇到这样的苦难，所以呢啊惊惶失措啊，所以有苦难的这个意识呢，可以帮助我们啊更加能够来面对人生的苦难。但是呢，光是有这个苦难的意识呢还不够啊，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来寻求神的帮助啊，将我们所遇见的这个苦难呢交托给神，就像这里第八节所说的，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那么从以利华的所说的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表面上他好像是在说他自己会怎么做啊，就是说他遇见苦难的时候他自己会怎么做。但是实际上呢，以利华是用这句话来指责这个约伯啊，他指责约伯什么呢？他指责约伯说啊，你在苦难里面还不懂得来寻求神，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早就来寻求神的帮助了啊。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啊，当这个苦难临到以利法的身上的时候，啊，他真的会马上的来寻求什么？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只有当苦难真正的临到他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他所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一般而言，当一个人看见别人受到苦难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旁观者呢，通常呢是说的容易。但是许多时候，如果互换一下角色，换成自己是在苦难当中的那个人的话，那么未必呢就真的能够这样去行啊。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先不管以利华他自己能不能够做得到这件事情，但是他所说的话啊，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啊。我们看见，当我们人生在人生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不能不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要来仰望神，要将自己的事情来交托给他。我们看见即使约伯也是有这样做，只是他的朋友不认为他这样做而已。那么当你在人生的苦难里面愿意来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有时候神真的马上就啊把你的这个苦难挪去。就算神没有立刻挪去，我们刚刚也讲过了，神会与你同在，神会带领你一步一步的走过这个人生的苦难。所以当你有神同在的时候啊，你在人生的苦难里面，你就不会感到那么孤单，你就不会感到那么的无助。相反的，因为有神的同在，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神给所带给你的安慰，神所带给你的鼓励，甚至于神所给予你的力量，让你能够继续的往前行。此外啊，当你在人生的苦难当中来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呢，神也会让你看见人生的人在苦难中是有盼望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神会让你看见那个出路，那个盼望。当一个人在遇见人生的苦难的时候，常常会失去盼望啊，因为看不到苦难的出路在哪里。但是呢，当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目前的苦难呢只不过是暂时的啊，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而且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人生的苦难的出路啊。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人生的苦难啊。所以啊，因为保罗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他在啊哥林多后书四章啊16-18节那就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我们是许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一些外表的啊，外表的一些苦痛，但是事实上其实还有更好的福分在等待着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生再次必遇苦难，但是遇到人生的苦难呢，并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最可怕的啊，是人在苦难当中看不到那个出路 啊，没有出路，那么就完蛋了。如果我们在人生的苦难里面能够看见在神那里有出路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勇敢的来面对它。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去年智利发生了一场的矿坑的意外事件，在当时总共有33个矿工被困在那个表面底下700公尺深的一个矿坑里面。我相信那个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一个新闻。那么当这些人在矿坑塌陷的那一刻，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里面出不来的时候，你想他们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一定是非常的不安，对不对？他们一定在期盼会不会有人马上来把他们拯救出来。但是随着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甚至是一天一天的过去，他们可能也看不到日头，所以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几天。当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开始在怀疑他们到底能不能脱离这个突如其来的苦难，甚至有些人可能在想说这个没有希望，因为是一直到第18天那个钻孔机呢才打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管道下去跟他们取得联系所以隔了这么久的时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是相当煎熬的，是可能他们已经都失去了这个盼望一直到第18天跟上面能够取得联系的时候，他们才看见那个希望在哪里。我相信在当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困境呢不是没有出路的虽然说他们当时呢还是陷在里面，还是没有办法马上脱离那样的一个困境，但是他们因为已经看见了这个被拯救出来的这个盼望在那里，因此呢他们就可以耐心的等待，熬过那个往后还有几十天还有几十天才把他们救出来，所以他们才能够熬过那一段漫长的日子同样的，今天当人在遭遇人生的苦难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人不能够看见苦难中的这个出路，那么他的人生呢必定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如果人能够借着寻求神，能够看见主耶稣乃是我们人生的出路，主耶稣乃是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人生苦难的那个管道的时候呢，那么一来我们才能够在苦难中呢仍然充满的盼望的来面对人生的苦难。弟兄姐妹，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够否定人生会有苦难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否定苦难是人生的终点站。所以在今天就算你遇见了这个人生的苦难呢，你也不要灰心，相反的你要来相信神掌管我们的人生当你愿意来信靠他的时候呢神最终会除去我们人生的苦难，让你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不免会遇到一些人生的苦难主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出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来信靠你，我们相信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你可以帮助我们走过这个人生的苦难，你也能够为我们带来最终更大的祝福。主，我们求主你自己对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来说话，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能够感受到主你的爱，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带领。主啊，虽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主 啊，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你的时候，你同样的都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过我们人生的路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现在我们一同起立，以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